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我的交易室系列的第12篇，标题是从图表提取价值，基础突破带来机会。本篇导语本文通过一个资深交易者多年亲身经历，介绍以技术分析方法研究图表的妙用。本篇开篇，我驱车前往波士顿，到比尔家中拜访他。他在高速公路出口处接我，当他把林肯车开进一个两车位的车库时，我看到第二个车位上摆满了一排排整齐的贴着仔细标签的箱子，里面装着市场资料。长长的架子上摆放着一摞摞按年份排列的图表。楼上的几个房间里放着更多的资料，打开上好油的大文件柜，可以看到一排排按字母顺序排列用颜色编码的文件夹。在一个抽屉里，铝合占星术紧挨着百慕大三角。另一个抽屉从新高新低开始，依次是墨西哥市政钱币直到燕麦。还有一个文件柜里放着一些通讯简报的文件夹，有些是现在的作者写的，有些是早已去世的分析师写的。比尔开玩笑说，我是一个收藏家，一个垃圾收藏家。但他的收藏井井有条，他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他想要的任何东西。他曾是波士顿富达机构的首席技术员，在那里他创建了一个巨大的图表室，12英尺高的墙上挂满了各种技术和基本面指标的图表。当我指出不再需要这样一个房间时，比尔显得有些踌躇满志。我旅行包里的一台薄薄的笔记本电脑拥有一个完整的数据库，交易员只需按几个键就能生成任何图表。比尔使用电脑，他的办公桌上有四个光滑的屏幕，但他仍然订阅图表服务。当我们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聊天时，一大包图表通过优先邮件寄到，比尔咧嘴笑道，老习惯了，我喜欢面前有一份拷贝。比尔在丹佛大学获得金融硕士学位后，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公司当时正在承销股票发行，用股票代替现金支付他的工资。这些股票以 1.50 美元的价格发行，比尔很快以3美元的价格卖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技术分析师使用墨水和钢笔工作的时代，比尔作为绘图员的儿子，在图表室里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第一节，地基越深，楼层就越多。一般人只看日线图，很少看周线。我看的是月线图，我记得那些图片。当股票走出底部时，他们就会冲刺。我寻找多头基础并交易突破。我不够聪明，我买的是底部，我买的是强势。这种方法枯燥无味，但有潜力可挖。看看这只股票，它刚刚突破了1984年的顶部。没有人会把眼光放得那么长远，但如果它突破了1984年的顶部，那就意味着生意兴隆。我使用月线图、周线图和日线图。我尝试了不同的指标和成交量，但最终都归结于价格。我受到了富达的影响，他们不想要一只明天就会爆发的股票，他们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积累满仓。离开富达后，我创办了一家咨询服务公司，每月将我精选的前15只股票发给一些客户和朋友。我会观察价格水平，等待突破。我的最佳选择是世界通信公司 Worldcom， 当它从那个美丽的基础上起步时，它有一个不同的名字。它被称为 LDDS 通信公司，其横盘走势从1980年一直延续到1990年中期。到1998年和1999年，我的想法已经耗尽，无法每月生成15份购买清单。因此，这项服务于1999年结束。我并不知道，当时我们正处于牛市的顶峰。我认为市场是有秩序的，购买在某个时间达到顶峰的股票可以赚钱。我们的市场曾经出现过大的高峰，之后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来回收这些股票。经过再积累过程后，他们就可以再次运行了。有些股票在1996年或1998年达到顶峰，有些在1999年达到顶峰，当然也有很多在2000年达到顶峰，这就是这些股票在经过重新积累并准备就绪后可能走出底部的顺序。虽然会有一些迟到的玩家和重叠的动作会混淆视听，但这种趋势确实存在。股票从长期底部爆发，就像火箭离开发射台，需要强大的初始推力才能启动。有人说这是超买，但我认为这只是开始。然而，如果一只股票回调到底部，十有八九它不会成为赢家，它出了问题。如果一只股票死在我手上，我就不会再看它了。每当他们在城市里建造摩天大楼时，他们都会在地上挖一个深坑，然后再往下打桩， 以便为这座摩天大楼打下坚实的地基。地基打得越深，楼层就越多。股票市场也是如此，如果一只股票要起飞，基础越大，它就能涨得越高。我更喜欢价格较低的股票，尽管这一基础原则适用于所有价格水平和供需情况。低价股价格的小幅波动会带来大比例的收益。二美元的股票涨到四美元，收益就会达到 100%。在中型曲线的低端，你有更多的股票，更多的选择。许多分析师说，每股五美元以下的股票很难赚钱，他们会更频繁的流产、下跌和消失。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当股票价格超过五美元时，他们就会被机构发现，而机构的购买力会将股票价格大幅推高。大宗商品，铜、糖、白银，往往会建立长期的基础。看看65至71年的糖，75至79年的铜，当然也看看1980年白银和黄金的底部出现了什么。只要你足够聪明，总会有获利的机会。我们日复一日的坐在这里，担心股市平淡无奇，而大宗商品却在腾飞。大多数大宗商品交易上的问题在于，钱在他们的口袋里烧出了洞，他们觉得自己必须参与其中。另一个有同样问题的群体是日内交易者。我看不到他们看到的东西。做他们做的事需要一定的个性。第二节，大底形态。我仍然对众多据说可以确定买卖点的指标着迷。尽管如此，在研究过这些指标之后，我还是更喜欢简单干净的图表，除了价格之外，没有其他可供分析的东西。对我来说，长期走势与我脑海中的想法一致非常重要。因此，我喜欢使用一个软件包，它能让我从月线图长期切换到周线图中期，再切换到日线图短期。任何人都能发现突破，但诀窍在于调整你的准备时间。例如，我与共同基金投资组合经理共事了几十年。由于基金规模庞大，他们无法买到突破。如果他们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来建立头寸，那么顾问就必须根据这一现实调整自己的思维过程。在管理对冲基金时，我可以缩短我的时间跨度。在我买入一只股票后的1周到10天内，看到它开始上扬，我的心情就会很好。这种快感类似于高尔夫球中的小鸟球或篮球中的三分球。并不是所有的买入都会导致交易获胜。我密切关注投资组合中单个品种的盈亏百分比。我喜欢缩短亏损时间，让利润不断累积。投资组合中有些股票的收益达到 100%、200% 或 300%， 甚至更高，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同时，对于亏损 4%、5% 或 6% 的股票，我也会迅速而机械的放弃。因此，我的周转率相当高。我发现，如果一只股票会有好的表现，它就会在我买入后不久出局。如果它迟迟不走，那就有问题了。要么是我的时机不对，要么是地平线上出现了基本面底负面因素。股票或甚至股票组往往会在一个牛市周期中坐等下一个牛市周期的到来。我称之为循环，从上一个价格高峰到下一个重要突破可能需要6到7年的时间。在买入之前，我希望看到1到2年的下跌，达到一个低迷的跌跌不休的水平。然后我希望看到4到6年的横向波动及基础发展。当股价突破重要阻力位，在周线图甚至月线图上出现外部反转柱形图，或者相对价格表现有所改善时，我就会买入，尤其是在传统的每4年1次的熊市下跌后期。底线是什么？在研究了阳光下的一切之后，我终于成为了大底形态专家。第三节，没有走过的路。技术分析师研究图表是为了识别价格形态并从中获利。每一个刻度线都反映了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但它显示的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协议。买方和卖方周围有一群其他交易者，他们施加了强大的情绪压力，使得每笔交易都代表了整个市场人群。价格图表反映了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学术经济学家曾将市场参与者视为理性的个体，试图将收益最大化，将损失最小化，但这一理论如今已逐渐失宠。现代学者承认情绪在交易中的重要性。这种观点已经渗入经济学主流，其程度之高令人吃惊。最近，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因研究经济决策的情感基础而颁发的。多年来，我一直在撰写有关市场情绪化的文章，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有效市场理论插上翅膀。虽然交易的情感基础日益得到认可， 但作为分析师和交易者，我们必须关注市场对我们的情感牵引。当别人向我们诉说他们的问题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时，我们往往会感到平静。当我们处理自己的问题时，往往会变得更加情绪化。给别人提建议比解决自己的问题更容易。随着情绪水平的上升，智力水平也会下降。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交易者做出愚蠢的决定，买入顶部，做空底部。比尔提供了一个成熟的资金经理如何开展工作的例子。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喜好和厌恶，只在自己感觉舒适的情况下进行交易。他可以像任何日内交易者一样分析十分钟的图表，但这种类型的交易让他感到冷淡，他有意识地回避短期图表。他喜欢捕捉从多年基础上突破的机会，并在月线图和周线图上寻找这样的机会。股票市场上有数百种游戏，没有一个交易者能对所有游戏都游刃有余。并不是你在俱乐部看到的每个女孩都想和你跳舞，也不是每笔交易都适合你。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俱乐部里的每个女孩都会为你疯狂，每笔交易都会盈利，但世界并非如此。你越早明确自己的喜恶，你就会越快乐。你不必模仿比尔的交易方法，尽管你很幸运能培养出他的自知之明和纪律性。在金融市场的所有游戏中，你需要找到一个或几个吸引你的游戏，并专注于他们。如果你是日内交易者，就不要去管从多头基础上突破。如果你喜欢把握长期趋势，就不要去捕捉每日反转。如果你喜欢买入突破，那就别管便宜货。市场中的每一个选择都涉及到取舍，涉及到一条没有走过的路。赢家是一个成熟的人，他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同样重要的是，他能够冷静而无悔地放弃他所放弃的道路。金融市场上有许多游戏，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选择适合自己独特个性的游戏。我的交易室系列第12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在交易台前一坐就是数月甚至数年，你会开始注意到，几乎每个人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错误。我的交易室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